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环境，自然的健康，自然的心情，自然的资讯，自然的美感，自然的感性，自然的理性，自然的变化，自然的学习，都在自然新主张。自然新主张由教育部指导，教育广播电台、台湾田野学习协会联合直播。朱子邀请您一起关心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周给您全新的环教资讯。
黑熊老哥，好久不见了！
哈哈，哎呀，这不是美猴王孙悟空老师吗？
是是是，
哎呀，真的给他好久不见了。您最近如何？
我还是老样子啊，到处呢游山玩水的，探访我的猴子猴孙的状况。只不过呢，这会儿来到了台湾呢，我觉得他们呢过得就不是很好。
哎呀，您这话怎么说啊？
哎。你也知道我有那72变以及那驾筋斗云的法力嘛，想去哪就去哪。可是啊，我的猴子猴孙却没有啊。昨天啊，我的猴孙告诉我，人类为了要开路把山给切了2半呢、
嗯、
我的子孙呢想要到另外一边去采摘桃子，哎呀，都必须要跨越一条很恐怖的道路呢、
啊、
而且啊，听说常常会被铁扇公主所派出来的铁板怪物所撞哎、
啊、
哎呀，有些猴孙甚至还会因此丧命呢、
啊、哎呀，这个美猴王啊，
哎，
就说到这里，过去我也是深受其害呀。
是吗？
之前那个台湾开辟了一条中横公路，也是阻断了我们在山中生活的这个范围啊。
哦，
也不过最近发现人类开始会自我繁衍，利用造林或者是建立一些生态廊道、
嗯、
让我和另外一山头的阿美有了见面的机会。
阿美，嘿嘿，
哎，人类啊，可能也发现保育我们重要性了吧，所以做了一些小小的努力，当然是还不够了、
嗯、
但是听说在雨山那边也有这样的设计，哎，提供给你的猴群们以后可以使用哦。
哎，真的吗？哎，那我得去瞧瞧啊。哎，对了，哎，谁是阿美啊？
哎呦，就是我新认识的美眉啦、啊！
哎呦，
太讨厌了、啊
哎！
你这样问我会不好意思的。
哎呦，有新欢啦！好好好，那就先祝福你喽。等我探望啊我那些猴子猴孙之后，再回来找你细聊喽。
好的，有空再聊喽。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自然新主张，我是淑子。今天呢，在节目单元当中，我们依旧邀请到的是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理事长林永展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淑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其实也谈到了这个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的种子基因库哈。生物多样性其实有非常多元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希望在陆续的这个单元当中继续跟随听众朋友来谈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到就是有关于栖地的破裂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态系的破坏，其实也对于我们的生物多样性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李老师，我们是不是就从这个部分来做一些探讨呢？
好啊，那栖地的破碎哦，其实一般来讲是说一大片的栖息地，那么你因为很多的外力的影响使得它碎裂掉，那这个碎裂掉之后、哦、其实问题就会造成说你不是一块除以二、哦、就等于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yeah.
你反而会更小。
嗯哼，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最怕就是把一大片栖息地一分为二，那以为说没有关系，你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还是一，其实不是、
啊 uh-huh.
因为你大面积的栖地的话，它会造成生物多样性能够得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你面积大，我们讲过物物相关，所以你面积大的话，譬如说假设某一种原生的动物，它需要一个一公里见方的地，它能够存活的话，你把它砍成一半，它就没办法存活，那这个物种消失了，它就影响到其他的生物链里面的一环。
是，然后可能那个原本吃它的它不见了，它也会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也消失了。然后呢，再上层再高阶一点的消费者，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又没有了、
uh-huh.
然后就真的是整个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的平衡哦。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哦，在很多国家都进行，因为有经济的开发或者是社会的发展哦，都会有开路的这个状况。那台湾呢，其实也非常的明显哦，到处呢都在开道路。可是我们之前有谈到说在开道路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可能就把那个原本的生态的栖地给一分为二了。这样一分为二的状况，其实可能就也就造成物种 之间彼此是没有办法连结的。可是我们刚刚在广播剧里面其实听到了另外一个应该还蛮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生态廊道这样一个设计。可是生态廊道动物是不是真的都会去走呢？老师，
这个也是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动物能够愿意，
而且他们会知道哪里有生态廊道吗？
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当然一个栖地如果能够大而完整是最好。
嗯，
那有时候因为是道路的开发，那不得不然一定会把一个栖地一分为二，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补强的做法，就是说好，那既然是这样，我可不可以道路就走地下化，比如说好，那当然路面上就不会被破坏，或者是走高架桥的方式。那当然如果都不行的话，就变成说想办法透过，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说你道路有人行道，人行道上面有植栽，
嗯，
那么这个时候啊，鸟类它就自然有树就会去栖息嘛，
是，
所以这部分即便道路被开发了，可是它还是保有某一种生态廊道的连结的可能性。
呀，松鼠也可以跳过去。
对，所以这部分的确，假设在栖地破碎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下，
嗯，
那我们应该用以生态廊道的方式来连接。
嗯，
那连接什么呢？就是连接这一些有时候会变成生态孤岛的地方。
生态孤岛
就是你一颗大的栖息地，就你旁边道路都把它开了，那房子也盖了，那剩下一块小小的孤岛，
小小的绿地这样。
所以呢，有时候孤岛或绿地你用生态廊道把它连起来，就可能会连接成一个网状的结构的话，就比较可以使得廊道跟绿岛都能够有连接的效果。所以生态廊道应该要跟生态跳岛一起来看。
嗯，跳岛，
跳岛就是端端端，对，哎，你刚刚讲的没错，松鼠就端端端，
对，
鸟也是这样子啊，
对，
对啊。
那像是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阳明山，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有一些小小的很贴心的设计，就是类似那种警告牌，小心青蛙要过马路啦，或者是小心蝴蝶啦，或者是像在垦丁有一些螃蟹可能也要这样过去，对不对？
对对对，那这些都是要让至少这些生物，因为你刚刚讲很道理，螃蟹哦，它一定是到了海滩或水的地方去产幼虫，幼蟹，那幼蟹它必须要等到成虫之后再回去。
是，
可是你要是道路滨海道路一开，它如果过不去的话，那就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就可以在道路的下方挖一些涵洞
，
让这些螃蟹可以进出自如。
是。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贴心的设计哦，就是也是让我们现在已经因为经济或社会的这个开发，然后破坏了环境的这个原貌，但是呢，相对的我们也可以提供比较优质的环境嘛，给这些所谓的生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通过的机会。但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啊，哎，我们除非跟那些生物要讲好，哎，你们要走这里呢，这里有帮你规划好呢，因为其实他们怎么会那么聪明？
所以就是变成要这样子，如果说真的迫不得已必须要有道路的建设，那你就要事先去调查这些动植物的生态的栖地是怎么样，所以你可以找出他们大部分比较常常使用的这些廊道，所以尽量去维持他们原有的迁徙或者是移动的路线，那在那个路线里面就尽量能够回复到他们以前没有被破坏被栖地破碎之前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要靠很好的调查跟研究。
那这好像是不是就是我们常会听到环境影响评估？
对，这也是列入
其中一小
重要的一个叫做基地的环境现况调查。
OK， 好，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在做一些开发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不只是从人类的角度去做一个思维的判定，其实我们应该要更多元性，然后更开阔的去看看这些可爱的生物们。你看他们要生宝宝还要这样子长途跋涉呢，从山上下来到海边。可是哎呀，不小心被车压过，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哈。
对啊，对啊。
好，那今天呢，相关的这个资讯呢，其实也都会刊载在这个台湾环境资讯电子报上面，大家有兴趣不妨可以多多关心我们的生活周遭的一些环境的议题。今天要再次谢谢我们的林永展林老师，辛苦你们喽。
不会。
好，拜拜。
拜拜。